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8月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一方面发推说白宫没有乱象，一方面任用行事作风果断的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凯利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整顿局面。凯利星期一宣誓就职。6个月来，白宫不断受到政策受挫、人事变动和媒体爆料的冲击。凯利上任几个小时之内就要求白宫通讯联络主任安东尼·斯卡拉穆奇辞职，显示出凯利会行使其前任普利巴斯从未行使过的实权。被解除职务的斯卡拉穆奇一个多星期前刚刚大张旗鼓地就任白宫通讯联络主任，他威胁要开除所有被怀疑向媒体泄密的工作人员，让大家不寒而栗。然而在致电纽约客周刊记者频报粗口、颜面尽失之后，马上就失去了川普的信任。在国会山，来自缅因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苏珊·柯林斯为白宫的这个人事调整叫好。凯利将军最大的挑战将包括制止白宫幕僚向媒体泄露内部信息。川普执政头6个月来一直受泄密问题的困扰，另一个挑战是控制谁能进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直接与总统讲话。川普执政的头6个月里，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普利巴斯没能起到椭圆形办公室看门人的职责，包括总统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在内的一些白宫官员往往不宣就能够同川普谈话，他们找总统常常是为了影响政策。媒体本周报道说，库什纳和伊万卡都赞成任用凯利。阿克伦大学的科恩教授说，如果川普认为白宫没有乱象，那他一定有不同的现实解读版本。不过川普也知道，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声音来控制他的冲动。俄罗斯有关当局禁止美国外交官及其家属使用莫斯科郊外一处美国休假地，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国实施大规模报复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因为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对莫斯科实施新的制裁后，普京星期天下令要求美国将其1200多人的外交使团削减755人。据信，这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俄各领事馆最大的一次减员。当然，这其中很多将被裁减的可能是在支援岗位工作的俄罗斯人。普京说，美国驻俄使馆领域使馆减员后，两国在对方国家的外交使团人数持平，都是455人。北京，普京总统宣布报复行动后，美国总统川普至今保持沉默。星期一被问到这个问题时，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眼下我们还在考虑行动选项，有了说法就会告诉大家。白宫先前表示，川普会在上周国会通过的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的法案上签字，但是川普至今还没有签署法案使其成为法律。美国称为非法的委内瑞拉制宪大会选举结束后，美国宣布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实施制裁。马杜罗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都被冻结，美国人也禁止与他进行任何商业往来。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星期一在华盛顿宣布了制裁，称马杜罗是无视委内瑞拉民意的独裁者。马杜罗星期一晚上对制裁表现得蛮不在乎，称这显示了川普总统的绝望和仇恨。川普星期一内阁会议开始时保证说会处理来自朝鲜的威胁。回答记者提问时，川普说，我们会对付朝鲜，我们能对付他们，他们将被处理，我们会处理一切。星期一晚些时候被问到美国的回应是否包括可能对朝鲜实施新发制人的打击时，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我们曾经多次说过，总统的任何决定都不会事先宣布，但是不排除所有的选项。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王一如。
And I'm Donnie。一如，今天我们都教些什么呢？
今天这节课啊，我们要去公司里把一个不称职的高管给赶下台。
We'll give him a chance to either improve or resign.
还要和朋友聚聚，聊聊自己的感情生活。
Yes, I'm dating someone. Her name is Amanda.
要告诉大家用美语怎么说女孩子的真命天子。
I think I developed a major crush on him.
还要去看棒球比赛。教大家怎么
加油？
不对，是起哄。
Hey, bada bada bada, swing, bada bada bada, hey.
哈，听起来不错吧？好，那我们下面呢，还是按照老规矩，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On the fence. Fence is spelled F-E-N-C-E.On the fence.
On the fence, 犹豫不决的。
Many potential home buyers are still on the fence, waiting for the housing market to reach rock bottom.
很多想买房的人还在犹豫不决，等待房地产市场触底。
Former Alaska Governor Sarah Palin is still on the fence about whether or not she wants to run for president.
阿拉斯加州前州长佩林在是否要参加总统大选的问题上依然犹豫不决。
Meanwhile, many Republican voters...are still on the fence in terms of which candidate to support.
与此同时，很多共和党选民在支持哪位候选人的问题上还是拿不定主意。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n the fence, on the fence, on the fence.
那你啊，刚才咱们听的这个 on the fence 是犹豫不决的意思，可是我想 fans 不是粉丝吗？就是追星族的意思啊。
No, Yiru, that's another word. On the fence 里面的 fence 是 F-E-N-C-E, 意思是围墙、栅栏。
哦，难怪 on the fence 表示骑墙、犹豫不决咯。
没错，你说的歌迷、影迷在英文里就是 fan, F-A-N, fan, 复数加 S 变成 fans, 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粉丝。
现在这样我就明白了。
明白就好。Now let's move on to our next program,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35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我和一个朋友聊天，他向我诉苦说，三年前他父亲去世了，而几个哥哥都不想照顾年迈体弱的母亲，所以他这个家里最小的女儿这三年就一直担负着照料母亲的责任，感觉压力很大，特别累。我觉得他那几个哥哥实在很不应该，很自私。同时我也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ear the brunt。Bear is spelled B-E-A-R, and brunt, B-R-U-N-T, bear the brunt.
Brunt 的意思是冲击力、压力。Bear the brunt 就是指承受最大的压力，应对最糟糕的局面。我的朋友就是这样，哥哥们不愿意让体弱的妈妈搬来同住。
She has little choice but to bear the brunt.
她别无选择，只得硬着头皮接过这个责任。在下面这段话中，邮递员们要承担很大的压力，我们来听听这是怎么一回事。
The postal workers were fed up with low wages and increased hours. That's what led to the strike.Their protest didn't get much sympathy from citizens. Every day that they chose not to deliver the mail, they heard more and louder complaints. They had to bear the brunt of the public's anger.
这段话是说，邮局职工受够了低工资和长工时，于是他们决定罢工。可是他们的抗议行为并没有得到公众的同情。邮局一天不送信，公众对他的抱怨就更强烈。邮递员们不得不承受公众愤怒所带来的压力。
我倒觉得公众压力可能对邮局有利。邮局瘫痪时间一长，真正要 bear the brunt 承受压力的人就不是邮局，而是政府了。 政府顶不住压力就可能妥协，邮局工作人员的要求也就能够达成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postal workers were fed up with low wages and increased hours. That's what led to the strike. Their protest didn't get much sympathy from citizens. Every day that they chose not to deliver the mail, they heard more and louder complaints. They had to bear the brunt of the public's anger.
在下面这段话中，整个城市，不，差不多半个国家都处在压力之下。咱们来听听是怎么一回事。
The winter of 2010 will be remembered for terrible weather. A February blizzard buried several states in the mid-Atlantic region under 2 to 3 feet of snow. 3 days later, a second massive snowstorm dumped another 1 to 2 feet.Washington, D.C. was among the cities that bore the brunt. It was paralyzed, suffering the snowiest winter in its history.
这段话是说2010年冬天最大的特点就是天气特别糟糕。二月份一场大风暴把美国东部的几个州埋在了两三英尺厚的大雪之下。就在三天以后，第二场大雪又带来了1到2英尺的降雪。首都华盛顿是受到大雪影响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整个城市瘫痪了，在其历史上降雪量最大的寒冬中瑟瑟发抖。
这个大雪不断的冬天我是亲身经历了，交通不便，水电被中断，还有人员死亡和财产损失。恐怕除了不用上学可以痛快玩雪的孩子，没人欣赏这个白茫茫的冬天。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e winter of 2010 will be remembered for terrible weather. A February blizzard buried several states in the mid-Atlantic region under 2 to 3 feet of snow. 3 days later, a second massive snowstorm dumped another 1 to 2 feet. Washington, D.C. was among the cities that bore the brunt. It was paralyzed.Suffering the snowiest winter in its histo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bear the brunt， 意思是应对最糟糕的局面，顶住最大的压力。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Bear the brunt， 承受最大的压力。哎，说起这个哦，我记得当年我刚来美国留学的时候啊，一个人孤孤单单，举目无亲，精神压力啊特大。
I feel you, Yiru. When I was studying Chinese in Beijing, the first several months were very stressful.
哎，看来咱真是同病相怜哦。不过呢，好在我后来遇到了我老公，他对我特别好，给了我家的温暖。He changed my life.
That's a story of meeting the right person at the right time.
哦，是哦，我在恰当的时候遇到了合适的人。
正好咱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就要教大家说这个合适的人。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杨林要问的真命天子。
Jessica， 跟你说件事儿。
Go ahead。
我不久前碰到高中时同桌的男生，和他聊得特别投机。我们一起看电影、吃饭、跳舞，太开心了。我好像喜欢上他了。
You mean you developed a crush on him? Crush is spelled C-R-U-S-H. Crush.It means a temporary love.
Oh, crush 就是一时迷恋，动心。Jessica, I think I developed a major crush on him.
杨林，你不是有男朋友吗？
我也为这事儿发愁呢，不知道谁是我的真命天子。
真命天子 那不是皇帝吗？
哈，是皇帝没错。可是一个女生的真命天子就是她真正的伴侣，这用英文怎么说呢？
You're talking about Mr. Right. Mr. Right refers to the perfect man for you.
Mr. Right. Right 就是对，正确。所以 Mr. Right 就是各方面都跟我特别合适的男人，我的真命天子。
Exactly. So, who looks like your Mr. Right? Your boyfriend or this high school classmate?
我也不知道，你说我该选择哪个呢？
Well, I think you should choose the one who is your soulmate.
Soulmate? S-O-U-L. Soul 是灵魂的意思。Mate 是伴侣。所以 soulmate 就是灵魂伴侣咯。
没错。Your soulmate is the person with whom you have deep and natural love. It's very spiritual.
和那个人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感觉多美好啊。
好啦，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对某人产生好感 ，to develop a crush on someone。第二，女孩子的真命天子 ，Mr. Right。第三，灵魂伴侣 ，soulmate。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oulmate， 灵魂伴侣。My husband and I are soulmates.
Yeah, yeah, yeah. He's totally your Mr. Right.
Donny, 你不要嫉妒我们这种爱情甜蜜的人嘛。Have you found your soulmate yet?
I'm still looking.
我看啊，你就是选择太多了。所以啊 ，you're on the fence, aren't you?
Thanks for your understanding, Yiru. Sometimes I wish I weren't this popular.
Hey, 说你胖你就喘了。好了，我们还是来听听下面的美语三级跳吧，看看怎么向朋友介绍你的感情生活。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恋爱单元的初级课程。
Kevin and Emily are friends. They have come home from college for the holiday and are talk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s at school.
两个好朋友放假时聚在一起，那当然得聊聊各自的感情生活了。快来听听吧。
Hi, Kevin. How was your year at college?
It was great. How was your year?
It was good. Do you have a girlfriend at school?
Yes, I'm dating someone. Her name is Amanda.
怪不得 Kevin 在大学里过得这么高兴，原来是交了女朋友啦。
That's right, Winnie. If you have a boyfriend or a girlfriend, you can say that you're dating someone.
Oh, 如果我有男朋友，就可以说 I have a boyfriend, 或者说 I'm dating someone. 那我现在没有男朋友，该怎么说呢？
Then you can say that I'm single.
Oh, I'm single, 就是说我没恋爱，还是只身一个人。
That's right, Winnie. Now, let's hear how Kevin met his girlfriend.
How did you meet your girlfriend?
I met Amanda through a friend.
That's great. Did you start dating right after you met, or did you become friends first?
We started dating right away.
Winnie, did you hear where Kevin met his girlfriend?
他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而且立刻开始约会呢。不知道他们交往多久了。
Well,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hen did you and Amanda meet each other?
I met her about 1 year ago.
So you met her right after you got to school?
That's right. And we've been dating since last September.
他们两人从去年九月开始约会，这么说，他们在一起一年了耶。看起来他们对这份感情还挺认真的。
That's right, Winnie. They sound like a serious couple.
像 Kevin 这样专一的男生现在可不多了。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这么好的男生哦。
So you said you and Amanda met through a mutual friend.How did it happen?
Well, my roommate was friends with Amanda, so he introduced us.
Did he tell you what she was like first?
Yes, he described her to me, and she sounded like my type.
Professor Bowman, Kevin 说 Amanda 听起来是他的 type. 这是什么意思啊?
Your type is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you like to date.
原来 your type 就是你喜欢的那种人。Kevin 的室友一跟 Kevin 描述 Amanda,Kevin 就觉得这个女孩正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女友。
So, Kevin, what is your type?
I like girls who like to have fun and aren't too serious.
I agree. I like guys that can make me laugh.
That's true. Having a very serious boyfriend or girlfriend can be boring.
诶，其实 Kevin 和 Emily 听上去倒是挺般配的。
Yes, they both like people who like to have fun and make them laugh.
Kevin 和 Amanda 交往那么久，两人啊一定很合得来，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一见钟情哦。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How did you first meet?
My roommate invited both of us to dinner.
Was it love at first sight? Did you fall in love with her the first time you met her?
Yes. The first time I saw her, I knew we would fall in love.
Wow! 果然是一见钟情哎，好浪漫哦。哎，不过还多亏了 Kevin 室友这个月下老来帮忙呢。
That's true, Winnie. Match people are important. Do you know computers now can work as matchmakers?
Oh, 您说的是专门替人找对象的网站吧？的确，很多人现在用这种 online dating 来寻找伴侣，只要在电脑上输入 your type， 电脑就会帮你找到你的另一半。不过啊，真交往起来并不一定合适。
That's true, Winnie. We've heard a lot about Kevin's relationship. Now let's find out about Emily.
What about you, Emily? Have you dated anyone recently?
I started to date someone recently, but it didn't work out.
That's too bad. What happened?
Well, that's a long story.
唉，可怜的 Emily， 最近交了个男朋友，可后来却分手了，怎么会这样呢？
Let's listen next time and find ou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www.goenglish.me。
啊，甜蜜的校园恋情。Kevin 和 Amanda 呢是 love at first sight， 一见钟情。两人都是爱说爱笑 ，they're made for each other。他们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But Emily isn't so lucky. Her relationship didn't work out.
她还说 that's a long story. 说来话长。
Yeah, sometimes you really can't pinpoint what went wrong in a relationship. You just know the person isn't right for you.
可不是吗？谈恋爱呢是要靠感觉，很玄妙的。不过要是换到了别的人际关系上呢，可就不能光凭感觉来办事了。
That's true.For example, if your boss wants to fire you, he can't just say, oh, it's not your fault, I just don't like you.
对啊，公司里的人事变化是要有事实做理由的，否则呢就没有规矩了。下面咱们就来听听礼节美语，说的就是这个。
礼节美语。
公司董事 David 和 Ken 谈话。觉得公司首席执行官 Vincent 不称职 ，David 说
，One of Vincent's biggest problems is his tendency to micromanage everything. He sticks his nose into everything instead of leaving the day-to-day decisions to the guys who know what they're doing.
That's true. He also seems rather uncertain and indecisive about many things.
Yeah, we need a leader who can inspire us. The CEO needs to be a coach, not a referee.You know, not everyone is cut out to be a leader.
I think one of the primary skills a leader needs is the ability to listen.
David 觉得 Vincent 最大的问题是喜欢
micromanage,
管得太细。
He sticks his nose into everything.
不论什么事情他都要插手。To stick one's nose into something, 意思是插手某事。Ken 也说 Vincent 在很多问题上优柔寡断。而且不会听取意见。David 还说
Not everyone is cut out to be a leader.
不是人人都能当领导的。To be cut out for something, 意思是适合做某事。
Vincent is terrible at that. He frequently seems to completely misunderstand what we're trying to get across. Just between you and me, I've spoken to a few other board members, and they say if there is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they'll vote no.
But will Vincent be forced to resign if there is such a vote?
No, but it will do one of two things. One, it will serve as a wake-up call, and he might change his style. Or two, he might step down if he realizes he's lost the support of the board.
David 已经跟其他董事会成员打过招呼，他们都表示，如果有一份不信任案，他们一定会投不信任票。这样可能会有两种结果。
It will either serve as a wake-up call.
要么会给 Vincent 敲响警钟，让他自觉地改变管理风格，要么会让 Vincent 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董事会的支持，自觉下台。
Shouldn't we try to find a way to give him a chance to avoid embarrassment?
Yes, we should. I'll be writing him a private letter next week and expressing our thoughts on the matter. I'd appreciate it if you would sign the letter as well.
Well, I guess that's the best way. We'll give him a chance to either improve or resign.
And if he rejects those options, we'll try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Okay, David. I'm on board. Let's give it a shot.
Ken 建议
Give him a chance to avoid embarrassment.
设法避免让 Vincent 难堪。David 表示赞同，决定先给他写封私人信件，阐述他们的意见，希望 Ken 能在上面联署。Ken 承认这可能是最好的方式，并说
I'm on board.
算我一个。
Let's give it a shot.
咱们试试看。
我也觉得这个 Vincent 不是当 CEO 的料嘛，他喜欢 stick his nose into everything, 什么都插手。同时呢 ,he's uncertain and indecisive, 他又优柔寡断，什么事啊都拿不定主意。
Right, he's not cut out to be a leader.
所以公司的董事会要给他一个 wake up call, 敲警钟了。
But David will write to him first to let him know what other people are really thinking about his performance as CEO.
是啊，这公司里的人还是挺客气的，给 Vincent 留点面子哈。可是呢，在我们下面的体育美语节目中，观众席里的人可就没有这么好的风度咯。
Yeah, let's liste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And 我是 Patrick.
Patrick, 谢谢你带我来看棒球比赛。
Hey, be quiet. Hey, bada bada bada, swing, bada bada bada, hey.
You be quiet. What are you doing, Patrick?
I'm heckling the players. Heckling, H-E-C-K-L-I-N-G, is when you yell at a player of the team you are not rooting for.
你这样起哄会影响运动员发挥的。I think it's very distracting.
It is distracting. And...It really is not good to yell at athletes you aren't rooting for. But in baseball, Yangchen, it's a tradition.
Ah, a tradition? 还是传统啊? I don't believe you.
Well, you should. It's a common tradition and an easy one. All you say is, hey, b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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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a, hey, swing bada bada bada. I'm hoping that the batter, B-A-T-T-E-R, will miss the ball and get a strike.
你是在冲着那个 batter, 击球手给他起哄。
Right, and if the batter swings three times and misses, it's three strikes. Three strikes and you are out.
三振出局。
Now, this is what we want, Yangchen.、
Mm-hmm.
After three strikes, our team gets a chance to score.
Hey, can you yell anything you want?
Good question, but、not really.You can't yell anything really mean or obscene.
我知道了，不可以骂人，不可以喊脏话。那这样行不行？ Hey, 大笨瓜 you're out!
No. Or as they say in the favorite movie, just a bit outside.
Hey, look! 你看那大笨瓜 struck out. 被三振出局了。Hey, yeah, this is fun.
学了半天起哄，那叫好加油到底要怎么说呢？
加油可以用 cheer. For example, we all cheer for the home team. 我们都为主场队伍加油。
I see. 哎，对了 ，Danny， 你周末不是常常和朋友们打棒球吗？这个周末打不打？
打呀。Are you coming to cheer for me?
啊，我只是想去练习一下今天学的 heckling.
啊
？I'm kidding. 好了，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喽。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蔚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一方面发推说白宫没有乱象，一方面任用行事作风果断的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约翰·凯利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整顿局面。凯利星期一宣誓就职。六个月来，白宫不断受到政策受挫、人事变动和媒体爆料的冲击。凯利上任几个小时之内就要求白宫通讯联络主任安东尼·斯卡拉穆奇辞职，显示出凯利会行使其前任普利巴斯从未行使过的实权。被解除职务的斯卡拉穆奇一个多星期前刚刚大张旗鼓地就任白宫通讯联络主任，他威胁要开除所有被怀疑向媒体泄密的工作人员，让大家不寒而栗。然而在致电纽约客周刊记者频爆粗口、颜面尽失之后，马上就失去了川普的信任。凯利最大的挑战将包括制止白宫幕僚向媒体泄露内部信息。川普执政头六个月来一直受到泄密问题的困扰。另一个挑战是控制谁能进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直接与总统讲话。川普执政的头六个月里，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普利巴斯没有能够起到椭圆形办公室看门人的职责。包括总统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在内的一些白宫官员往往不宣而入就能同川普谈话，他们找总统常常是为了影响政策。媒体本周报道说，库什纳和伊万卡都赞成任用凯利。俄罗斯有关当局禁止美国外交官及其家属使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美国休假地，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对美国实施大规模报复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因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对莫斯科实施新的制裁后，普京星期天下令要求美国将其1200多人的外交使团削减755人。据信，这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和驻俄各领事馆最大的一次减员。当然，这其中很多将被裁减的可能是在支援工作岗位的俄罗斯人。普京说，美国驻俄使馆领馆的解员之后，两国在对方国家的外交使团人数持平，都是455人。普京宣布报复行动后，美国总统川普至今保持沉默。星期一被问到这个问题时，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眼下我们还在考虑行动选项，有了说法就会告诉大家。白宫先前表示，川普会在上周国会通过的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的法案上签字，但是川普至今还没有签署法案，使其成为法律。美国国务院说，普京要求美国削减驻俄外交人员的做法令人遗憾而无法，而且是无理的行为。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官员对如何回应普京正在进行评估。美国称为非法的委内瑞拉制宪大会选举结束后，美国宣布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实施制裁。马杜罗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都被冻结，美国人也将被禁止跟他进行任何商业往来。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星期一在华盛顿宣布了制裁，称马杜罗是无视委内瑞拉民意的独裁者。马杜罗星期一晚上对制裁表现得蛮不在乎，称这显示了川普总统绝望和仇恨。美国上周还对委内瑞拉数名现任和前任高级官员实施了制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内阁会议开始时保证说会处理来自朝鲜的威胁。川普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会对付朝鲜，我们能对付他们，他将被处理，我们会处理一切。星期一晚些时候被问到美国的回应是否可能包括对朝鲜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时，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我们曾经多次说过，总统的任何决定都不会事先宣布，但是不排除所有选项。朝鲜发射了据说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弹道导弹一天之后，川普星期六在社交媒体上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朝鲜的强大邻国和重要盟友中国。川普写说，我对中国非常失望，在朝鲜问题上他们没有为我们做任何事情，只是说空话。我们不会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中国可以很容易地解决这个问题。 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3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十九大前呢，中共政坛再生异象，央视周末用15分钟播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研讨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台上表情严肃，他侃侃而谈，全国省部级高官台下正襟危坐，洗耳恭听。习在讲话中强调呢，说中国共产党要明确宣誓，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和以往中国高层会议不同，台下官员坐席上呢，无纸无笔，似乎只许聆听，不许记录。观察人士分析呢，这次会议显然涉及近期孙政台落马、郭文贵爆料等敏感议题，无疑具有在十九大前统一思想、压制党内反对和疑惑声音的明确指向。我们就邀请嘉宾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次中共高层会议的目的和意义。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胡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上。
Hello。
在节目上。
喂。
好的。那么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
听呢，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551 40012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从这个央视的视频中呢，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就是习近平在台上他侃侃而谈，可是台下呢，中央和全国各地的这个省部级高员啊，高官们都在洗耳恭听，坐席上却无纸无笔。观察人士说呢，这可能是一次啊只许听不许记录的这样一个会议。那首先我请问胡先生，您注意到这次会议与以往的不同之处了吗？为什么要这样呢？
那么这次会议就是在十九大之前开，而且采取了这么特殊的形式，那显然是因为这个最近出了很多状况，而采取这种这个参与会的官员只准听啊、不准做笔记，那表明就是习近平就是有些私房话要给大家讲，那么这些话呢就是对他们内部人那是不能不讲的，不能不说的，但是这些话呢拿不出台面，所以他不可能公布，也不准大家记录。不准大家记录的意思就是说你那出门之后就可以不认账。另外呢，我想这次讲话的他的内容在今后由官方加以公布的可能性都非常小。那不像当年的什么林彪事件，最初也是内部传达，然后以后呢就逐级就传达到这个各个方面。那这次会呢，我想他那种私方化的性质就会更重，因此呢，我想他今后他都不太可能以官方的方式去发表。当然，这不排除在过程中间一定会有一些这个通过别的渠道，把这些话的这个内容的去流传。那么我们到那时候可以看得更清楚，为什么这些话要采取这种方式来讲，要采取要进行这种程度的这种保密了。
好的。那么我请教张先生，什么样的敏感话题和内容才能让与会官员只准听不准记录呢？张先生。
这种情况很少遇到，就是说那个可能中共的官员吧，他们一生中遇到的这种情况当然会有，也不是特别多。凡是属于这种禁止记录的啊，这类的会议一般来讲都涉及到某些机密或者就是某些的私房话。我的感觉呢就是这次这个会呢确实给人印象深刻，就是第一当然就是这个这个 自己这个指导大家学习自己，由这个讲话本身就是叫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然后呢他来讲话。
嗯，
那这一点来看呢，什么情况下会有，我也想了想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好像中共比如搞先进人物的事迹报告会，有时候会有这个就本人来介绍先进经验，英模们这个来介绍先进经验，会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你说领导人，我就只记得毛泽东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来自我加冕。比如说这个1950年这个报审，这个五一劳动节喊什么口号，一个口号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个口号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然后毛泽东自己加了一个叫毛主席万岁。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当然跟那个时代还是不一样了，也没有采取就是自己叫万岁的行为，但是呢自己学习自己这个情况已经是出现了。
嗯，
那么这个我想可能还是跟这个咱们的五零大会这个19大临近有关。
嗯，
所以我觉得这次会议类似一个战前动员，因为呢这个现在是站队的时刻来到了。由于这个党内这种权力斗争的激烈，所以这个尤其在省部级官员这个层面上，它直接关系到19大的组团。因为这个我们看它是以这个省部为单位来组成这个代表团参加19大的，那么这个省部级官员在这个19大代表的发言和投票中间，他们就起了一个督导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抓这个关键少数，就把这部分人先要统一思想。
嗯，
那么怎么统一，可能有的人不服，那我就需要高压来统一。那么高压用什么方式最能令人印这个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那就是以前开会你很少遇到的情况，没有纸，没有水，
嗯，
然后直接训话，这种方式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嗯，
让你一下子就记住了你们来这儿是干什么来了。
好的
啊，你们要讲明白。
嗯，
谢谢。
看来这个会议确实是不同寻常。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我们来先接电话。好，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你好，戴斌你好，
请讲。
我就讲，中国共产党没有现在开会啊，习近平开会没有一个人主持要中国共产党走宪法路线。
嗯，
没有一个人提出了要走宪法路线，还是让习近平跟毛泽东一样的。用就是搞个人崇拜那种搞法，是党的领袖化，就是一切以党一切就是那个封建帝王的那种搞法那种。
好的，谢谢您，湖南的袁先生。我们的嘉宾呢会在下面的节目讨论中呢回应您的评论和问题。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且望雄才树核心，壮志擎天开自明。目前来讲，就是说上周就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说要这个合击这个中国，然后是这个英国巡航母要到南海来巡航啊，新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可能就在眼前了。所以我们必须用习近平思想来武装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所以树立习近平的绝对权威是肯定正确的。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刚才我们接了三个电话，现在呢我们有一位网友他发来这样的评论，他说这一次会议啊内容涉及机密，我认为不大可能公开啊。这是网友叫艾特超这位网友，他说这次内容涉密会议我认为不太可能公开讨论郭文贵的爆料，说如果是讨论郭的爆料呢，应该由王岐山来发言而不是习近平。从央视的报道来看呢，这次会议更像是高层研议19大报告的内容，中共中央向党代会做报告是党章所规定的，这一次收起纸笔严格保密也是吸取了18大报告提前泄密的教训。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次神秘会议啊，主要涉及哪些问题？ 中共其实每年呢都举行省部级主要官员参加的这个研讨班会议，但是观察人士指出，这一次会议与以往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有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就是十九大召开之前。那么首先我请教这个纽约胡平先生，您觉得这次会议都有哪些重要看点呢？
当然第一就是他参加的这个成员，省部级的官员，还有一些军队的官员，实际上就是集中了党国的所有的实权人物啊，那么这个会议的他这个权力含量实际上还超过了这个中央委员会全会，乃至于党代会，因为党代会的代表啊，中央委员会的有些委员呢，他们根本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实权，而这里的省部级干部和一些军队干部集中在一起，已经就是把党国的实权人物已经囊括这个全部囊括其中啊。另外，他赶在十九大之前开，显然是为了这个，他也像报道说的很清楚，就是为了十九大这个定下调子，就是为了这个统一思想啊。那实际上呢是。进一步这个说穿了呢，那就是要把十九大，就把习近平的想法强加给十九大，那么他所以才有这么种方式。这个会议你看得很明显，那就是习近平把他的想法啊，向给所有与会者训话啊，而且造成你可以单单从镜头上都可以看出一种那个相当紧张的相当恐怖的乃至于恐怖的一种气氛。那与会者呢只有听训的份儿，不可能在这里头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所以他这个因为正是鉴于在十九大之前那权力斗争的空前的激化，将习近平一方面想通过十九大进一步加强他的个人权力，包括推出习近平思想啊等等，另一方面呢又面临着这个党内围绕着这个所谓反腐问题种种非议，可以想象呢在十九大这个之前党内的所有这个反习王的势力正在集结，那么他就通过这次会的来一个强有力的震慑，把大家全都给个吓唬住，这样子的，他就可以保证十九大能够按照他的意图顺利召开了。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习近平的这个讲话当中呢，他强调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还强调呢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知危图安等等，那他这次讲话主要他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觉得就是显然是有危机感，因为这个自从这个今年三月光贵先生开始爆料以来，我们上次也谈到已经是有三个回合出现。一回合就是郭爆料，然后呢这个限制这个所谓习王的这种政治联盟企图分化这个联盟。那么第二回合呢就是我们看到拿下了孙政才作为一个对手的回应，第三个回合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这个马云旗下的南华早报突然发了一篇文章来爆料这个栗战书。那么这几个回合下来，我想可能这个高层也有震动，这个领导人也很这个恼怒，所以呢我觉得这次的会议这个气氛不同寻常，可能跟这个事情就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当然具体说什么我们现在不清楚，我也看到有各种就是不同版本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好像是在说他会上讲了什么，但是我们无从证实这一点啊，因为这个所发来的内容呢，一个是我感觉比较的这个像揣测，或者呢有错别字，总之不像一个正式的东西。但是我也觉得呢，就是实际上你说不让记录，是不是这个他这些内容就会消失呢？也未尽然。我想开完会，他慢慢的总是有一些个相关的信息会逐渐的透露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就需要去识别。那么我想可能中间显然是有狠话或者有不易外传的内容啊，这个所以呢他才禁止现场的记录。这点呢就是他就是要控制这类的信息通过这个现场笔录这个外传，所以所有的文字可能都要以这个新华社的通稿为准。 这刚才胡明先生也讲到说将来我们能不能看到全部的文字，也很可能是很多年以后啊，如果有很多年的话啊，也可能是很多年以后我们从档案里才能看到，当然这个只是一种猜想。
嗯，
总之来看这次会不同寻常，可能涉及到了极为敏感的问题。
嗯，
而且是关系到就是关系到这个习的这个领袖地位，或者叫这个这个总书记地位，以及他下一届的班底的这个组合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态度应该是比较的坚决的。
嗯，好的。那么十九大前我们看到中共党内的权力派系斗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次会议就有所反映。下面我们再来接电话，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中国的最大政治是什么呢？中国的媒体说最大的政治坚决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
嗯，
而且近日是大力播送习近平主席阅兵，那这可以看出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习主席能够检阅12000名士兵，向中国人传递一个信号，他身体非常好，他掌握军队的权力非常稳固。
嗯，
就是说不要有任何人想向习近平的核心地位进行挑战，这是一个十九大的可能是一个中心问题。
嗯，
我希望呢习近平能利用他自己核心地位呢，给中国人不要光是发展军备，要发展民主，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发展经济，是吧？需要核心，但是不是光是阅兵。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张先生。我们看到呢习近平这一次发表的重要讲话可能涉及到许多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他可能绕不过下面我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中共政治局委员、直辖市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呢，他落马无异于一场政治地震啊，在这个中共官场上引发了这个强烈的这个震动，触及到邓小平定下的中共接班人制度。那么我来请教纽约胡先生，我猜想习近平需要很多的解释和说服工作呢，才能够稳定人心、统一思想呢，您看呢？
对，除了解释和说明之外，更多的是这个威胁和恐吓。
嗯，
你从这个会开的方式，你就会感觉到这个会完全是习近平在向大家训话。就像我早前指出的，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用专政的办法治国，首先在于他用专政的办法治党。所谓共产党专政，从来不是整个共产党在专政，从来不是8000万共产党员在专政，而是一小批领导人在专政，包括对广大党员的专政，甚至包括对党的高级干部的专政那么就是领袖的专政在有些时候呢所谓政治局的专政，那么现在就明显就是领袖的个人专政领袖要把他的意思强加于所有的这些这个参加会议的这些高级官员，那么高级官员都看得很清楚，如果他们胆敢提出不同的看法，那么他们就会受到这个严厉的制裁。包括刚才这个听众朋友提到的这个这次阅兵，那显然也有进一步强化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个人地位，给党内的这种各种反对势力一种威慑的这么一个意义。那么谈到孙政才的气质呢，那他主要大家看得很清楚，虽然他的具体罪名到现在还没有公布，但他首先意味着对此前形成的所谓这个不成文的规矩、确定的接班梯队的一种那个否认，由此呢也表明了现在的习近平他主观的意图，他绝并不想遵守过去的那种习惯性的那么一些约束，而要建立起这个他的一种绝对的权利。所以通过打倒孙政才呢，一来是对党内各种所谓有不同派系的人的这种力量的影响，另外呢更是进一步强化他个人的权利，表明他的个人权利呢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江湖的时代，乃至于邓的时代。所以就是我想他这个打孙他主要是为了凸显这么一个意图。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孙政才的这个案子。这个孙政才案子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刚被立案审查的这个孙政才呢，在尚未定罪的情况下就被中共官媒把他和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这些被定罪的人并列了，而且罪名显然 主要是中共家法中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等等，这引发了海内外的热议。那么我请教这个张先生，这种做法和说法能统一思想，我是讲党内官员的思想，安定党内官员的这个人心吗？
我想主要还是震慑，因为这件事情出来呢，肯定有很多这个很多人或者是人人自危，或者呢心存这个不满等等，这些都可能出现。那么这个我觉得威慑呢，也是这次确实来的比较快，虽然和十八大前有相似的地方，同样出在重庆，同样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但是呢，这个薄熙来被这个免职到被这个所谓拿下或者是审查，这个中间隔了有四个月，但是孙政才好像只隔了九天，那说明呢，这次的行动应该是一个快刀斩乱麻的一种做法。那么这个可能是这个现在的这个领导人他已经意识到，就是体制内有可能有人想要挑战他的权威，当然这个也是所以才采取了这么样子一种非常迅速而果断的办法，来这个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拿下你们的这个最你们可能最寄托希望的那个人物。这种情况跟这个当时好像周本顺拿下也是在这个北戴河这个会议期间。那么现在大家在说好像北戴河似乎不重要了甚至于是不是有这个会，现在也有各种的猜测，有的说根本就不开会了，为什么呢？阅兵了。这个以这种阅兵的方式警告了这些个政治老人们，就是你们别在海边玩了，我在这个沙场阅兵，我阅兵给你们看，就是军队是我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有这样的威慑，再加上有孙政才这个先例，就是谁敢乱说乱动，这个孙政才就是你们的榜样。不仅如此，在十九大开完了以后，我们可能还要秋后算账，连同你们以前的这些个跟我作对的政治上跟我作对的事情，和你们这些个经济上贪腐的事情，我跟你新账老账一块儿算，这种威慑我觉得肯定是存在的，而且是有作用的，确实能起到作用。因为很多人虽然这个徐先生他我以前讲，我说他得罪了所有的派系，但是他很强势，虽然他很孤立，但是他很强势。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强势呢？就是因为很多人的小辫子都在齐王的这个手里攥着，就是你敢乱动，我就敢收拾你，所以呢，现在拿孙政才先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杀鸡儆猴吧。
好的，
谢谢。
我们来再来选读一些网友的评论。大平这位网友说，习近平以这种方式来开会，一定是和未来的十九大有关。根据郭文贵爆料事件，可以了解到中共党内斗争的激烈。一方面呢，习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强化自己所谓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估计是要威吓党内的反对势力。另一位网友叫Chris 切，他说呢，我觉得这次会议除了对海外新的动向做出反应和应对，还有一种可能是十九大前借力打力，利用这样一种机会来实现十九大的一些权斗来服务。埃布勒王他说呢，两位嘉宾他提出问题，两位嘉宾认为这次会议台下听习近平讲话的这些官员是抱着怎样的心情去开会去听会，与会的中共官员会心甘情愿当习近平的政治马仔吗？好，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和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关注热点话题，朝鲜半岛距离战争还有多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